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世界和平导师、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致以最崇高的敬意。这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世界和平导师、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并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华人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28年11月19号，公元2002年1月3号星期四。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历史见证节目。下面请听内容提要：西藏塔布楞寺的巨佛汤卡将在台湾参展。中国政府歧视藏人现象越加严重，西藏的导游考试取消笔试，着重口试，6万民工参加西藏铁路施工项目。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拉卜楞寺的巨佛汤卡将在台湾参展，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达尊的报道。
西藏流亡政府驻台湾办事处网页消息，由台北市政府文化局指导，台湾中华民国汉藏学会与中华菩提学会主办的台北天空下的香格里拉活动，预定2002年1月13号在台北市中正纪念堂广场举行。当天的活动包括展示远至西藏拉卜楞寺的巨佛唐卡、金刚神舞表演、雪域文化展览以及万人游园活动等项目。活动由台湾云林县林内乡白马山菩提讲堂主持，明珠仁波切主持，达赖喇嘛西藏宗教基金会董事长阿迪夏等多位贵宾将参加开幕展佛大典。
本台驻尼泊尔记者资深发来消息，据一位来自西藏青海阿日迪巴境内的近期流亡者透露，西藏青海海北阿日迪巴境内和冈察境内的部分地方，由于当地大批的中国个体户大量采集冬虫夏草，导致当地西藏农牧民的草场遭到大面积破坏。虽然中国政府多次举行一些禁止乱采西藏虫草的活动，对采集者进行罚款，并要求保证今后不再采集虫草等，但是仍然存在严重的违法行为。当地牧民表示，在以前草场的生长率很高，自大批中国个体户移入西藏牧民区后，由于在草场上大量采集虫草，使草场遭到严重的破坏，生长率大幅度减少，给牲畜和牧民带来了严重的困难。对此，消息透露人表示，
在东路东的，在东路东的，在这根本都没走，在三日的三日的，人可惜我们进门都挂，可惜
我
们东路
的。我们的草场状况逐步退化，草场面积正在大幅度缩小，这些问题是由于在当地移居的中国个体户不顾牧民的生计，为达到自己多赚钱的目的，大量采集珍贵的虫草。但是地方中国政府的大部分官员是汉族，对他们的违法行为从不给予重视。消息透露人继续表示，当地牧民对地方中国政府不加管制、乱采虫草的中国个体户的违法行为表示极为失望，为此发生了去年牧民与汉人之间的厮打，两名西藏牧民和一名中国个体户在打斗中丧失了生命。当时地方中国政府从有关亲属手中索取人命赔偿费，制定对两名藏人死者分别为10000元中国人民币，对那一名汉人死者制定为3万元中国人民币作为人命赔偿费。 地方中国政府的这一决定引起了当地农牧民的不满，认为中国政府没有平等处理此事。对此，消息透露人最后表示：“
六八个沙塘的，上沙进步大呢，上沙的水路塘呢，我从六八的沙塘的沙溪里面走吧，下面路地的。”
当地藏人都认为，造成此次人命案主要应该归罪于地方中国政府，是当局纵容当地中国个体户在牧区为所欲为，采集西藏珍贵的虫草，导致草场遭到严重的破坏。对这些行为不但不理，反而包庇违法者。对当局的处理，当地西藏牧民表示非常气愤和失望。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六万民工参加西藏铁路施工项目，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达尊的报道。
为了进一步做好支援西藏铁路建设的各项工作，保证铁路格尔木至西藏首府拉萨段工程的顺利实施，支援西藏铁路信件领导小组日前在青海召开了会议，总结2001年支援西藏铁路的工作，并对2002年工作重点和其他事宜提出了安排意见。新华社报道说，中共有关当局作出明确的指示，青海是西藏铁路格尔木至拉萨段的后勤保障和前进的基地，并成立了专门的工作机构，制定工作方案和支援铁路建设的措施，简化办理程序，特事特办，急事急办，在落实优惠政策、办理铁路建设用地手续、施工营地、砂石料开采、劳务用工、治安保卫、卫生防疫、生活物资供应等方面，新华社说，做了巨大、富有成效的工作，对西藏铁路格尔木至拉萨告捷起到了重要作用。据了解，今年西藏铁路将进入监改阶段，基本特点是投资大，将近50亿元，用工多，6万人左右的入藏修筑铁路大军，2500万的土石帮。新华社报道说，支铁工作应该做到超前、细致、扎实、高效，有关地区和部门要明确责任，各负其责，加强协调配合，提高办事效率，不要因为支援铁路工作而不利，影响西藏铁路建设的顺利进行。
中共当局首届对西藏导游考试进行改革，与历年相比，西藏的导游资格考试在今年有了巨大的转变。据本台了解，所谓国家旅游局导游资格考试改革通知，今年在西藏参加导游资格考试取消了外语考试中的笔试，而着重于口试，同时口试的时间定为比以往的10分钟增加到30分钟，从而加大口试的内容和知识面。今年西藏导游考试由所谓的自治区等部门命题和考试，预计今年西藏将有185人参加导游资格考试。新闻就播送到这里，请继续收听我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历史见证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达尊了向你们播送的霞克巴汪就爹爹原著的西藏政治史。
1814年库尔克对英战争中，尼泊尔国王吉尔凡王达维克拉玛萨阿曾请求西藏政府协助，虽然不知道是否曾有正式答复，但有一封摄政写的信留存下来，是给西藏各寺院的首脑的。 要他们为尼泊尔的胜利祈祷，这表示当时西藏人是同情尼泊尔的。达赖九世在14岁时，于1815年到大昭师参加新年大法会。他在从布达拉宫到达大昭师途中受了寒发展成肺炎，在末猪年2月16号去世，1815年3月26号。2年后，摄政收到5个孩子的名字，都是1岁，都作为达赖转世的灵童。有2名从卫藏来的孩子的名字被排除了。从科莫来的3个孩子生在理塔的那一名是最可能的选择。满洲安班要求用金平彩签来选定，避免争议。1819年，3个灵童都接到拉萨附近的涅汤，摄政和噶夏成员访问了他们。礼堂的那个孩子表现最有希望，因此没有公开宣布他们的决定。摄政、拉萨成员和大寺院的代表一致承认他是达赖史氏。当安班听到这一消息，就鼓励另外2个孩子的父亲提出要求。安班下决心要按皇帝的命令举行抽签，但拉萨市民表示了抗议。就在这个时候，摄政德木死于天花，这对西藏是最不幸的一件事，因为这一位置交给村木林的蒋白粗珍是比他的前任不那么聪明和有决断的。鉴于群众的强有力的意见，那2个孩子的家属撤销他们的请求。为了保全面子，安班把3个孩子都审查了一下，然后说礼堂的孩子是中选的。他们教训摄政，他们可以自由地做出决定，但是要巧妙地避免表示满洲皇帝公布的金平丑签制已不实行了。在隋马年1822年，摄政宣布礼堂的灵统是达赖史氏，并且说有金平选定。尽管实际并非如此，这一宣布的政治含义证明摄政的举动是错误的和缺乏远见的。由安班监督的金平且签来宣定达赖喇嘛，被后来的中国人引为对西藏拥有主权的证据。达赖十世由班禅取名为次政加措，按照传统仪式在布达拉宫举行了坐床。在村木岭摄政统治期中，详细研究了魏地的农业情况，收集了粮食生产的统计数据、家庭职业和人口局势。这一史无前例的研究帮助摄政改善了他的税收制度。1832年，青海湖附近的蒙古人在玉壤扎萨的领导下进攻和抢夺了扎纳卡松的陵墓。摄政次木岭派兵在嘎伦、天巴和戴奔沙军占领下到了造势地点。在路上，他们又从德格和补充军队和蒙古人发生了一些小战斗。很快玉壤扎沙的部落就投降了。玉壤扎沙和他的儿子还有一些头人都到拉萨去向达赖喇嘛致敬和表示服从。2年后，摄政派另一位大臣嘎伦敦珠多吉夏扎带兵去波窝，使那里的人服从。这地方在克木的西南，这一地区的人民由甘南第八管理，拒绝交税和服从西藏政府的法律。甘南第八和他的人民被置于控制之下，必须按法律缴纳租税。达赖十世村镇加措身体一直不好，没有比前一代活得更长，且在火鸡年9月初1日1837年去世了，年21岁。他喜欢和平民混在一起，而不喜欢宫廷的官员。人们经常看见他和小书记们在房子上晒太阳。由于他的不佳的健康，西藏政府给他找来最好的医生，并不断为他的康复念经。一旦摄政和噶夏来看他，他说他们所有想使他好的努力都是为了他们自己的威望。他指出西藏人民在和波及青海地区的冲突中吃了很多的苦头，国家的情况更不如以前了。
以上听到的是小哥宝汪柱点点原著的西藏政治史，欢迎您在下周星期四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谢谢各位收听。这次节目是由迪基门道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迪雷。